周伦在兜里啪把银票掏出来了，那银票到银号都能换现银呢。拿出这张，这数目相当可观，上的写着大字500两，在宋朝哲宗年代，这500两银子那可是钱了，真叫人动心了。周伦把这银票往前一递，朋友拿着当个零花吧，啊，都给我。对，这是小意思，往后还有重礼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这我哪经受得起呢？我的娘哎，这不得把我烧死？别客气，你拿着吧。如果底下弟兄们手头有紧的，你再说话，我还另有赏赐。朋友们，这算个什么？财产是身外之物，有能耐再去挣去啊！这是撂表我的寸心。好好好，既然总教师一片至诚，我就愧领了，愧领了。快手里把银票揣起来，心里也明白了，准知的杨腰在武教馆，但是话呢不能这么说。快手里又把酒喝完了，这才说。总教师您忙着啊，我衙门口还有事儿，您看看这个飞迁火票，县太爷限期命我严拿杨腰，可能明天后天呢，我就得上您那儿找找麻烦，好不好？您呢也准备准备，咱们改日见，改日见。什么意思？暗示总教头快回去，如果杨腰在这儿，快打发他走，过一两天我去走走形势，别让我领人把他堵上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周伦也是江湖上的人，一点就透，能不明白吗？当时一抱拳，多谢多谢，算完账各自分手。等周伦回去就见着杨腰了，把杨腰拉到没人的地方。兄弟，哥哥可不是撵你，大祸临头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杨腰一听吓一跳，多谢哥哥关照，要没您这事就砸了。兄弟，话虽如此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今天晚上你最好跟老伯母就离开龙阳县。杨腰跟娘一商量，老太太更同意了，本来在这待着就害怕，就这么样，娘儿俩换好新衣服，收拾个包裹。周伦呢，真够意思，把现银银票划了划了，非给杨腰带500两银子。杨腰说什么也不要，太多了，用不着这么多钱，到鼎州又不太远。后来争来争去，带了200两现款，把银票全给留下了。这200两那也是钱呐，杨腰就把这银子全都缠在腰里头了。当夜晚间3更多天，周伦亲自领着伙计护送，把这娘儿俩送出龙阳县。一看杨腰母子走了，周伦这才放心。第二天一早，快手里领着人来了，表面上认真的搜查，连喊带叫，结果到这扑了个空。回去交令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哎，这戏法演的不错。安且周伦呢，咱先不说，且说杨腰母子啊，离开龙阳县，急急忙忙赶奔鼎州。在路上娘俩盘算着，如果走阳关大道，起早贪个黑，一天就能到。但是他们娘俩的速度比较慢，老太太走不动，杨腰得扶着她，有时候还得背着娘，这样的话得2天，而且是逃出龙阳县的，怕大道之上路过哨卡遇上麻烦，这还不能走，得绕小道，这小道就得走3天，道还不好走。路过一个地方叫18盘，18盘子就是转18个圈，这个地方经常出事，有人说闹鬼，有人说闹神，其实这是谣言，都是绿林人干的，装神弄鬼，在这拦抢行人。 一般人不敢走。但是杨瑶这个处境，走这样的道比较方便。跟娘商议之后，他们就走十八盘。咱们单说第二天，来到一个土岗，叫赤血岗。怎么叫赤血岗呢？因为这个土都是红色的，这大土岗的离远瞅是红色的，有人给起了这个名字。走几十里看不见个人家啊，可杨瑶正走着呢，觉着一翻心，这脑袋呜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杨瑶就蹲下了。娘啊，等一等，我有点头昏。老太太也站住了，儿啊呀，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？要闹病，说个要闹病，病来了。说这个人有天大的本领，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闹病的。杨瑶这个难受就甭提了，浑身上下好像万把钢锥扎的那么疼啊，这嗓子眼也不怎么那么难受。杨瑶强挣扎着在地下站起来，哪知道刚往前走了两步，扑通摔倒在地。在旷野荒郊，杨瑶病了，老太太怎么办？哎呦，把陈氏给急的，把儿子抱起来。孩儿哎，你怎么了？孩子你醒醒，剩下娘我可怎么办呢？杨瑶昏迷了能有一个时辰呢，心里头明白过来了，你说就剩下我娘了，他老人家体弱多病，还得我照看。现在我们娘俩翻了个了，我病了还得让我娘照看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要下场暴雨，我们娘俩都得灌死的荒郊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坚强点，坚强点。杨瑶咬着牙挣扎着坐起来，让母亲扶着自己往前走。本来老太太得别人扶着，这回可好，她再架着杨瑶架得动呢，干脆就是往前挪呀。有的时候杨瑶在地下往前爬，爬一会儿喘一会儿，这病是越来越重。好不容易爬到赤血岗的岗上头了，老太太往前一看，哟，可瞅着人家了，这只就盼着见着人呢，哪怕借住几天，多给人家俩钱，找个大夫给儿子看看病。正在这时候，从对面跑上一个人来，这人说话这个难听就甭提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嗓子。
我对面那老伯母啊，我你是要住店吗？啊，住店，我们的店房可不错呀，什么好房间都有。嘿嘿，
陈氏一看，哦，开店的。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看了，满脸骚皮疙瘩，挺大个嘴咧着，满嘴黄板牙，一对小绿豆眼，头上戴着那么捣蒜罐，腰里系着个白布围裙，一晃三摇的，就不像好人。要是平常啊，老太太根本不理他，但是现在儿子病了，他又是开店的，老太太一想，哎，无论如何找地方先住下吧。我说你是开店的？
哎，我操，必姓沈，排行在三，我叫沈三。我老伯母看见没，就是这下坎这那小院就是店房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店房可好了。哎，我这位大兄弟这怎么了？这呀，闹病了，这可得找个郎中给看一看。快快快，走走，住店住店。
哎，他挺热诚，背起羊腰，拎着包裹，扶着老太太就下了赤血岗。往前走二里地， 就是一座店房，门前挂着招牌，写着沈家店。可这地方没人来呀、啊。看这意思，三天两头遇不上一个走路的，可盼着遇上杨妖母子了。这沈掌柜的一进到里边就喊：“屋里的，家里的出来了，客人嘞，来客人嘞，原来了。”随着声音，从里边出来个女人。陈氏一看，就这女人呢，妖怪什么样，她什么样？满脑袋的黄头发，也是一张大嘴，跟火盆似的，煞白的一张脸。脸上长得竟是红斑，干脆就是个恶魔转世。就见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的，两只脚特殊了，哪只脚都有一尺半长，跟这人显得不相称，但是大脚片走着稳当，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在里边出来了。我说：“哎呦，我哪阵香风催来客人了，快快快到屋到屋。”到了后院了，这后院有两间房，把老太太安顿到东屋，把杨妖背到西屋。这只杨妖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，他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说话，知道是住的店了，想说话说不出来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得的这个疾病叫锁喉疮，一股急火攻到嗓子上来了，这嗓子里头起俩大包，这俩包要扣了头，能把人给憋死。在中医学上管它叫锁喉疮啊，这玩意儿可厉害。现在杨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眯缝着眼睛看看，恍恍惚惚瞅见俩人，有时候光线充足他能瞅得清楚，一瞅这两人面目凶恶，他心里就吃惊啊，打算嘱咐他娘别住到这儿，这旷野荒郊竟出歹人，但是干着急说不出来。他母亲哪有这经验呢？任凭人家摆布呗，把东西搁这儿了。杨妖真猜对了，就这对狗夫妻就是开黑店的一对强盗。这男的叫沈三儿，女的姓田，叫田大脚。这田大脚是个破落户出身，哎呀，这个女人行为才不正呢！你别看她长得跟母叶子似的，那心比那桃花还好看。光接触的男人她自己也数不清，靠着卖身谋生，后来嫁给这沈三儿了。家里破落之后，她也分了一部分财产，在这儿开了个店。这个店就是黑店。谁要住到这儿，只要你有俩钱，你就休想活命。所以说他们俩手下杀死多少人他们也数不清。最近的业务挺萧条，半个月没开张了，把这沈三儿跟田大脚愁的什么似的，没事站到赤血岗上瞭望，看看有没有买卖。你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正碰上杨妖母子，这才把这买卖给拦下来呀。可沈三儿有沈三儿的打算，他背杨妖的时候让到西屋，往床上一放，假装盖被子，顺手这么一划了，划了到杨妖这腰上头，一摸梆硬，心说什么干货呀，怎么这么硬？回头看看别人没注意，他一抠，抠出一块银子来。沈三一看是银子，眼睛就放了亮光了，拉床被子给杨妖盖上，一转身出来，冲田的脚一摆手，两口子到了前屋。田的脚就问：“
看你模样，你的德行，你干什么眉飞色舞的？
老婆子，哎哎，你瞅这是什么？
哟，银子！哎，别吵吵！我说那小伙子那腰里的缠老了，棒硬一串儿。
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！财神爷来了，
看见没？那他妈小伙子还闹病了，得的什么病不清楚？这样杀他不跟宰小鸡儿的一样吗？剩下那老太太那还不好对付吗？吓也把他吓死了。哎，要真的，咱这买卖半个月没赚钱了。就吃这点老本儿，你说要吃光了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没想到苍天睁眼，肥猪拱门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？
我看呐，现在就下手，还等黑天干嘛？咱这白天龙杆子都碰不着人。
去插门去。
这沈三儿把街门插上了，可一着急，他这幌子也没落下来。光把门插完了，转身回来。
我家里的，你去对付那老太太，把她稳住了，别叫她呜嚎喊叫的，以防万一。我去对付这小伙，
好吧？要不行，你招呼我。
哎呀，我这两下子你还不明白吗？嘿，上山能打虎，下海能擒龙啊！收拾个病人，那还费劲吗？
沈三儿说到这儿。从柜底下那个抽匣子拽出一把剔骨头的尖刀，把刀别起来，他奔了西屋了。这阵杨腰昏昏沉沉，仰面在床上躺着，那个脸那个难看就甭提了，时而皱眉，时而急速的呼吸，他难受啊。沈三儿进来，轻轻把门带上。
客爷，客爷，您喝点水啊，是吃点东西？哎，客爷，
他得稳当了，贸然他也不敢下手。哪知道呼唤了两声，杨瑶清醒了一些了，把眼慢慢的睁开。觉着床前有个黑影晃动，杨瑶睁眼一看不认识，哎，知道是开店的，反正那意思把娘找过来，但是又不知娘在哪儿，说话又说不出来，把杨瑶急得直不了脑袋，冲着这沈三儿晃了晃脑袋，意思我什么都不要，说着又昏过去了。沈三儿呢，在这给向了半天面。他一瞅床上躺这小伙子，长得这人样子可有两下子啊！你看那个眉毛、那个脸、那个鼻子、那个眼，这个五官貌相、这个头，倘若没有病，在前面一戳一站，是一表的人才呀！嗨，又一想，长得好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没想到你一表堂堂，竟然死到我沈三儿之手。也罢，这叫良心丧于困地呀、啊！你要没钱，我能动心吗？你就在这儿问。说着，他一伸手，嚓，把刀子拽出来了。这把刀冷森森，透人寒胆呐！他打算一刀把杨瑶结果性命。您说有多巧？他刀刚拽出来。门哐当下开了，把沈三吓得一蹦，回头一看田德巧，哎，把沈三吓得，
喂，你干什么玩意？吓我一跳。
哎，没事了，那老婆啊走道也累了，我安抚了他几句，他说他腰酸腿疼，就这么给他盖上被睡着了。我不放心你呀，到这屋来看看，给你打打下手。
这他妈把我吓一跳，你要不进来，这阵活我干完了。
那我给你把着点不更好吗？快点下手。
哎，你来的正合适。 我说你把他帽子摘了，摁着他那头发，把那刀口亮出来，我好这一刀给他来个大抹头，扎别地方扎不死他，再叫唤就不好办了。那行，
你说这田大脚这胆儿有多大，过来把杨妖的帽子摘了。古人都留法，男人的头发也挺长，挽了个嘴儿在头顶上。田大脚过来把头发这个发卷给抓住，狠劲往枕头上一落，杨妖一拔脖子呢，这刀口就露出来了。什么叫刀口？就容易下刀。沈三一看，行嘞，干脆我给你个大抹头。他抡刀一过来，杨妖又清醒过来了。杨妖啊，就预感到不好啊，什么人弄我头发呀？想动动不了，他一着急把眼睁开了，一睁眼看了面前有人拿着刀呢。杨妖刹那之间明白过来了，贼变！哎呀，可坏了！你说我无缘无故得了这么个暴病，还死得吴母女小辈之手，我死了我娘怎么办？杨妖一着急，火往上一撞，哎，他这病叫锁喉疮，他这一着急，好嘛，疮破了。只要一破一流血，这病就算好了。要不说什么事情都出于偶然呢，但是就是好了，想要动弹也动弹不了，身体还十分疲倦呢。杨妖一拨了脑袋，只好闭眼等死。还没等沈三这小子下刀呢，外头有人砸门，就砸他这个店门呢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开门！沈三一哆嗦，把刀掉地下了。我的娘啊！我说这打雷的怎么？谁？田大脚也不敢下手了，落了床被窝，把杨瑶给蒙上了。这就叫贼人胆虚啊！两个人挺了一会儿，就听外头咣咣咣，咣咣咣。我怎么回事？大白天插什么门呢？啊！你们是店房了，开不开门？不见，我要扒房子了。
别介别介，来了来了。
这两口子连滚带爬来到前边，不开门还则罢了，但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看，我娘哎，把他们吓得是打裂魂飞。